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伯特利教会的杨志辉牧师。杨牧师出生在香港，家里信奉天主教，高中毕业之后，因为考上了台湾大学的土木系，而来到台湾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但是杨牧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位牧师呢？想必上帝在杨牧师的生命中一定有一些奇妙的带领。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杨志辉牧师的生命故事。杨牧师你好。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杨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杨牧师是台北市伯特利教会的主任牧师嘛啊。是不是请杨牧师先介绍一下你所牧养的这个教会？
好的。我目前是在一个小型的教会做牧养。那每个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大概是25位到30人。那这个教会呢是比较有一个特色齁。有一半是华侨，来自韩国跟香港的华侨，另外一半就是本地的弟兄姐妹了。那我的师母啊，是跟我在1996年的6月30号结婚，那师母是韩国的华侨，她在去年刚好满了25年的年资，从一个国中退休下来，她是国中老师，那退休下来之后，现在是全职的师母，周间有的时候有跟我探访。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是会有一些儿童的服事，事情的服事。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读高一的儿子，今年16岁。那我的工作齁，在教会里面就是每个月要平均讲2次的主日礼拜的讲道，然后平常就是关怀探访的工作。那我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啦，就是一个灵魂的守护者。那我平常在对外就是有一些的志工的服务齁，包括就是我6年前加入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做这个彩虹爸爸。那有时候我会进入到这个小学，担任故事爸爸，我有当导护的爸爸，守护这些孩童的安全。那4年前我也接受了中华福音协进会，担任急难救助的志工，帮助失业、家暴、重大灾病的这些家庭得到及时的关怀，这是我目前所做的事情了。
哇，很多元化。
是的。
然后服务性质居多。
是是。
嗯，那虽然牧师口音其实已经不太明显哈，不过从你的资料上可以知道说杨牧师是香港人。
是，我是香港人。
嗯，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呢？
哦，好的。我在香港长大哈，那我家里面是上面有2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我排第3哈。那我爸爸是一个军人。那60年代的香港经济非常的萧条齁，那爸爸因为朋友的介绍，那就到一个我们叫做王家海军，因为香港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那时候他们在招募一些的华人的军人，我们所谓的佣兵，那这样的一个收入比较稳定， 所以我的爸爸在17岁那一年呢，他就考入了王家的海军。那妈妈呢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她烧了一手好菜，然后为了帮补家用呢，她就会接一些的信封齁、哦、那我们在家里面就小工厂，那连信封加工了齁、哦。我们在家里面呢、啊、常常是会帮妈妈的忙啊，把信封连一连好像生产线一样，那是我五岁有的记忆了。那我的祖父呢是在天主教的墓园里面工作的，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受到我们的阿公的影响齁、哦、就会到天主教的教会去聚会。所以呢我小时候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背景齁、哦、就加入了天主教。
嗯，那听起来一家人都是很朴实的在过生活，很脚踏实地。
是的，是的。
那父亲是海军嘛？
没错。
那就不常在家咯。
嗯，没错，他常常是要协同军队要去航海，那妈妈就比较多跟我们在一起。
嗯，所以小时候杨牧师对于父亲的印象是哪些呢？
哦，我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哦。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用明信片、哦、会寄回家。那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集邮的习惯，就是妈妈会帮每个孩子准备了一本的邮票本，那我们收到明信片的话就会一人轮一次，那这个比如说大哥拿完就二哥，二哥拿完就到我，然后妹妹这样轮，那我们就一起集邮。那爸爸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我记得爸爸在我们小时候有很多的客人会到我们家里面来做客，那虽然爸爸他是小学毕业，但是呢他其实利用晚上的时间会去进修一些英文，所以他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啊，他也很款待客人，很好客，那对家里面他其实非常看重这个男生的责任哦，他常常把家用拿到家里面，那妈妈可以够用来花这样。那爸爸其实管教是我记得是也蛮严的，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地方，那他都会有一根很粗的藤条会管教我们，这是我对爸爸的一些印象这样。
嗯，那你有妹妹吗？对妹妹也是这么严格的管教吗？
妹妹来讲、哦、那其实、因为只有一个女生，我们上面是三个男生嘛。
嗯，
那当然爸爸是会比较疼爱他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是会打我、
哦、
比较少打妹妹，那在我心里面其实是很不高兴的，对，觉得有一点偏心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偷吃那个麦芽糖，那个麦芽糖是妈妈藏起来的，因为他怕我们啊小时候吃太多的糖果会牙齿烂掉，只能饭后吃，但是确实给我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吃完之后就放回去，那以为就没有人知道，那结果呢妈妈发现之后了就告诉爸爸、嗯、那爸爸就是非常严厉啊，拿一个非常粗的藤条来打我们哦，虽然是打屁股但是非常的痛，我们看到那一根藤条就会害怕。
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爸爸还是很严格的执行，
没错，
觉得你们好像逾越了规矩。
没错。
嗯，那所以那一次是打你没有打妹妹吗？
当然有时候会打，但是打的次数我是比较多的，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同样犯错我会打的比较多，妹妹只是打个一下两下就停了。
那对哥哥呢？
哥哥啊，其实我的印象并不深啊，那有时候哥哥也会打架。
嗯，
那哥哥因为可能比较年纪大一些了，那可能比较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警告，约束他的外出的时间，或用别的方法来管教哥哥这样，他比较少用打的。
所以在你的印象中就是你是家中被打最多的小孩。
啊，印象里面是这样。
嗯，那会因为父亲对你跟妹妹有蛮大的差别待遇，所以你对妹妹会比较嫉妒或者是讨厌他吗？
啊，其实我是蛮讨厌妹妹的。那有的时候是当 daddy 妈咪在的时候我会对她客气一点，我都会给她好言好语，因为我也怕会被打。但是 daddy 妈咪外出不在家的时候，那我曾经会把她关在厕所里面，就是逮到机会她上厕所我就把她锁起来，那她就会苦苦哀求我，求到一个地步我就会把她放出来。
嗯哼，所以这个妹妹应该也蛮怕你的。
她也蛮讨厌我的。
互相讨厌就对了。那杨牧师小时候家里是有天主教的信仰背景吗？
对对。
那这个信仰背景当时给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其实我的阿公是在天主教的墓园里面，我知道他是凿石头的，
凿石头，
对，做墓碑的工作的。他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我觉得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聚会，那这样的传统也影响到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所以我们从小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天主教的教会。那天主教也是鼓励婴儿洗礼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家里面三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满月之后就接受婴儿洗。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属于这个教会的，然后会蒙受上帝的保护。我们那时候称呼上帝是天主。
那天主教跟基督教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嘛，哈。
是的。
所以杨牧师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我童年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五岁的时候，那曾经发生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我们是小时候住在一个木的房屋里面，那住了很多口人，那我们的大伯啦二伯啦都住在里面，姑妈都是在里面。那我跟我的堂哥是蛮熟的，还有跟我的表哥常常玩在一起。那有一次呢，我的表哥啊就跟我讲说要表演一个魔术。那我说有什么魔术很好玩啊，他说你只要跟我做动作就可以啊。首先呢，你拿一个一块钱出来，那我就从口袋拿了一块钱硬币出来，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你跟我做要一举一动都要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做。他说你要放在嘴巴含着，放在舌头上，那我就跟他一样放在舌头上，然后吞下去，那我真的是吞下去了。然后呢他后来说好，你再把舌头伸出来。我伸出来之后他说哎，你看看我是有这个硬币在上面，你的硬币在哪里呢？我说在肚子啊。
因为你叫我吞进去。
对啊，我吞进去啊。那因为这个事件，那我妈妈后来知道就非常的惊慌那怎么可以玩这种魔术这种游戏呢？她非常的生气，就带我到医院那边去照 X 光。那结果真的是照到肚子里面这个胃有一枚硬币。那因为这个事件来讲，我妈妈非常的害怕。那我那时候因为很小，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那我辗转就是后来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这个事情，她说如果没有在一个月里面排便顺利排出来的话，就要去开刀。那我妈妈就是每个礼拜就带着我去医院检查，那每一天要做一件同样很辛苦的事，就是要看我的大便。那看我的大便哇哇哇有没有这个拉出来，那但是每一次弄个半天都是让他很失望，因为没有。那差不多到开刀前的一两天，我的妈妈就很愁苦啊，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自言自语啊，那就是说啊，怎么办呢？孩子这么小要挨一刀怎么办呢？可怜的孩子啊。那他这样一接练的时候，旁边就来了一个阿姨啊，这个阿姨就跟我妈妈说她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帮你的儿子买一个大的香蕉，沾一点蜂蜜，然后给他吃下去，你看看有没有用，那我会为你祷告，让你的孩子可以把那个硬币可以拉出来，你就不用挨这一刀了。那我妈妈就是看完门诊之后照了还是在嘛，那个硬币，所以她就带我回去就照着阿姨的事情去做。那结果呢，我吃完之后当天晚上就把这个硬币拉出来了。那我妈妈发现这个宝贵的一块钱，她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赶快跟医生报告这个事，然后呢她就得到一个非常高兴的答案，你的孩子得救了，不用挨这一刀，因为顺利拿出来了。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那个硬币已经颜色变了，完全不是一般的那种颜色，
已经在里面受到一些腐蚀
腐蚀了。对对，所以这是我接触到这个基督信仰的起步，就是妈妈告诉我是一个基督徒的阿姨，为她祷告，给她建议这样的方法，结果也有效。妈妈在心里面把这个事情就记下来， 那也跟我们孩子讲这个事，我觉得对我往后进入基督信仰这条路是有正面的影响的。
那实际上在更深入的接触基督信仰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是念国高中的时候齁。那香港的这个制度是没有分什么国高中啦，只是一个中学。我们叫中一，念到大概中六。
就我们台湾的国中到高中。
国中高中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我记得这所学校叫香港培英中学。那香港培英中学呢，它很特别，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香港的背景是有很多早年的宣教士来香港传福音之外，他们会成立中小学，所以香港有 80% 以上的中小学都有教会背景的。那他们的校长也是牧师担任的。我那时候担任校长的这位牧师呢是李全牧师，我还记得他。那接触这个信仰，我觉得是每一天的早晨学生都有5分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称为晨光时间。那就有青年会的同工齁，会唱诗歌，那有时候播诗歌，然后讲一段短短的圣经故事，每一天都这样。然后我就潜移默化对诗歌是非常的喜欢，有中英文的诗歌常常放，那有的时候就会跟着唱。记得有一次学校也邀请了台湾的林语堂博士来演讲。那林博士谈到有一个影响我一辈子的话，他说信仰需要回顾才会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对基督徒演讲者的感受，非常的特别。怎么会有这样的思考模式呢？他的说法会引起我非常大的好奇心，怎么需要叫回顾呢？不是当下吗？回顾是什么意思呢？就引起我对基督信仰的一个探索，这样子。那我在培英中学6年，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齁。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科目考圣经。为什么考圣经呢？因为是那个学校的安排啊，让我们读圣经。那每一次呢就很特别，我考圣经的成绩就是在班上前几名的。那很好。那老师呢就是会选干部。其中一个干部呢就是叫做灵修。我几乎每一年都被选上。
灵修干部。
灵修干部。那干嘛的呢？那参加这个团契的聚会，代表每一班的同学去。你也可以邀请班上同学去，但是你一定要去。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参加了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属于礼贤会，属于台湾的巡礼会的系统。那我们就参加学校的聚会。那因为这样的接触呢，我就对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有一些的认识，那对基督的信仰也进一步的探索。
在进一步的认识跟探索里面会感受到耶稣的爱吗？
其实是感受到基督徒非常的热情，那而且他们是非常的坦诚齁，那也不会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好的不好的都讲，这一点是让我蛮惊讶的。而且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的笑容。很像家人一样，非常的被接纳。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升学的压力是蛮大的，那慢慢我也把学识还有金钱呢放在我人生的首位，我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我将来要拿到一个大学的学位，然后拿到高薪的工作，那就是我那时候想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就尽我的能力去考好一个好的大学，以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来回馈我的家人，这样。
那在你思考这些想要的时候，那个基督信仰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吗？
会的。因为在我真的是考到台湾这边的台大土木工程系，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好像梦想也进了一步了。然后培英中学的老师跟同学都为我很开心， 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父母亲是替我很担心的，因为香港政府是不承认台湾有一些大学的学士学位，他担心我将来回来香港找不到工作，所以我的爸爸他那时候是特别反对我来台湾，妈妈是还好。那我就跟三位同学来到台北这边读大学。
所以后来还是答应了就对了。
默认。
哦，默认。
默认。他说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嗯。
你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那我第一年在台湾里面其实是不太顺利的。我就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讲国语。我们家乡都是讲广东话。所以前面几个月其实都是看同学的笔记，然后私底下问同学老师讲些什么，听课是很多的障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来的生活费有一大部分是被小偷偷走
啊，
连我注册费用都没有。
在宿舍里面吗？
没错。那那时候是本来就是很快第二天就要把钱存到邮局，那但是是来不及，只有身上的留得住，其他的钱分开放的都被偷了。
哦，好大的噩耗哦。
对，我觉得很难过。那时候我就跟爹地妈咪打电话，我说怎么办，然后爹地妈咪二话不说，你回来不要读了。
搞不好他们很开心。
那其实是我听到爸爸的声音是蛮开心的。是，你就不要读，你就回来。
嗯。
但是我的学长几个室友的学长都劝我，你很不容易考上台大土木工程系，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你不要放弃。我们有个学长他是基督徒嘛，他说我们的教会会帮助你这一块，你穿的这些衣服也好啦，或就是三餐甚至就是一些书本，我们都会协助你，所以你安心留下来读书，那你不用怕，上帝会帮助你的。因为他的安慰跟陪伴，我就跟爹地妈咪表达我还是继续要留下来。
嗯，那可是这样连第一笔的注册费后来也蒙教会的帮助吗？
是的，其实我的学长也是帮助我蛮多的，那不够的部分他帮我筹足了费用，就支付了这样的学杂费。那还有一些做实验的这种实验衣服他也帮我借到了，有一些书本也买到了。
嗯，真的是贵人相助诶齁。
真的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跟学长其实也不过刚认识。
刚认识。
嗯，那在这个事件里面您个人有什么体会吗？
我第一个体会是，原来我所看为人生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学位、金钱都是不可靠的。原来这么容易就是被人家偷走了。那我为什么追求这种东西？哇，这么不可靠。那我海外也没有家人，我可以靠谁？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基督徒的学长跟我伸出援手，我觉得这个信仰是很宝贵，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应该是试试看跨领域的去认识一下基督的信仰。因为以前我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已经那么久了，那我觉得说也希望可以试试看认识别的信仰看看，这样抱着好奇心这样。
嗯，那这个学长是你的室友吗？
是，他是大三哦，我是大一。那这个学长是在伯特利教会聚会的。
就你现在的教会？
我现在的母会，对，就现在牧养的教会。
嗯，
他就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小组哦，就是我们讲的团契。那就慢慢就是接触到一些的基督徒，也有些来自跟我一样背景的香港的朋友，也有来自澳门、印尼，还有韩国等等的地方。那我是觉得好像加入了一个大的家庭。
是伯特利教会的特色本来就比较多侨生？
对，侨生比较多。
嗯，
因为伯特利教会成立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那边的刘一鸣牧师、郭地辉师母，他们看到有很多来到台湾的华侨没有属灵的家，他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属灵的家给他们，能够聚集，带给他们有温暖这样。
嗯嗯，所以在教会里面享有很多肢体弟兄姐妹的爱哈。
对，
那所以进一步又如何的在学长的带领之下好像比较多认识信仰呢？
是的，那其实我的学长给我最大的就是他的生活的榜样。这个榜样是我觉得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讲得非常的多，不过他每一天都祷告，他在读书也祷告，休息也祷告，连吃饭也祷告。那我是觉得蛮好奇的，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跟上帝讲呢？然后他还常常读圣经， 我说这本书你读的时间比你课内的这些书还要多。那我就非常的好奇，他的名字叫张子耀。那我看到其实我们自己天主教里面有一些的新天主的人，他的行为跟他所信的其实表里不一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学长，他是不随便承诺别人的，他答应了他会做得到。那有的时候他也很有爱心啊，我们有一些同学实在是家用没办法来得及寄过来，他就会掏腰包哦，请对方吃饭。那我就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可以帮人家了？对，其实我慢慢因为我跟他住在一起，他是把中午那一餐省下来自己不吃来请一个同学吃饭。他没有告诉我，但是我知道，那因为这个样子我就很佩服他。我说怎么有这种牺牲奉献的人，真的不是挂嘴边的人。我说哇，这个信仰是很真实。我就想进一步从他身上认识耶稣这样。
是啊，所以他让你看到他自己活出基督信仰之后，应该他如果在跟你谈信仰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接受。
对，其实我先喜欢他这个人，他讲的内容我就蛮多是接受的。
嗯，那我们在这边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继续来聆听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杨智辉牧师，他后来如何一步一步的接受了基督信仰。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杨智辉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是台北市伯特利教会，周间他有从事许多的志工活动。那么杨牧师呢，他是香港人，大学考上了台湾大学才来到台湾发展。杨牧师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海军，很爱家，对于孩子的管教相当的严格，但是在杨牧师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兄弟姐妹中犯错时挨打最多的，因此他会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欺负妹妹。杨牧师的家庭有天主教的信仰背景，在他小时候也受过天主教的婴儿洗礼，但是杨牧师在五岁一次吞硬币的意外中，由于母亲接受了一位基督徒阿姨的建议，让他顺利排出硬币，免于开刀的受罪，这使得他第一次对基督徒有印象。中学的时候，又因为杨牧师读了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当了灵修干部，也很喜欢学校经常播放的诗歌，对于基督信仰产生了进一步的好奇。来到台湾读大学之前，杨牧师预备要缴交的注册费竟然遗失了。本来父母鼓励他回香港， 但是有一位基督徒的学长，也是室友，不断的鼓励他，并且透过教会帮补他，使得杨牧师后来顺利读大学。而这位学长还为杨牧师立了很好的生活榜样，让杨牧师看在眼里，就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杨志辉牧师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还有生命的改变。杨牧师，那你很幸运啊，在台湾遇到了这么帮助你又有很好生活榜样的学长，那你也就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所以学长后来怎么跟你分享一些基督信仰里面重要的观念呢？
其实他告诉我心中有耶稣的话，那每个人都可以跟耶稣做朋友的。那这位学长打开圣经呢，就跟我讲这个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嗯，
我就被这句话抓住我的心。他跟我讲说信耶稣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如同上帝他把他仅有的一个儿子给了我们，那他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和钉在十字架流血赎罪，代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生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很渴慕，那我也想到自己有一些的坏习惯没有戒掉。那我以前是因为好奇的缘故，我也会看一些的色情书看，那还有就是我想到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尤其是妹妹是很不和睦的，常常吵架，现在关系我用了很多方式去改善，但是却是没有办法。后来我的学长就告诉我，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就是自私自利，那这个是圣经所讲的罪，那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脱离这个罪的，但是耶稣的宝血很大的功用，它可以洗净我们内心的罪，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也赋予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诱惑。那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是觉得耶稣太伟大了，我很想更深的认识耶稣。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其实你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话，你可以做下面的祷告。我就跟他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那我就成为基督徒。
是。那么后来有经历一些认罪悔改的过程吗？
有的，我的学长就是帮助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安静，然后如果我想到有哪一些事情是得罪上帝，得罪我的家人或得罪朋友的，就一样一样的祷告出来，求上帝来赦免我的罪，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内心的这种不好。那我就想到就是好像有一个放映机在我的眼前，就是把我过去虐待我妹妹的一幕一幕，把妹妹关起来，我不让她出来，然后呢我也心思非常的诡诈，那就是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我对他很好，爸爸妈妈不在呢我就会欺负他，那这样的表里不一，心里是蛮诡诈的。那我也看到我自己心里面是蛮脏的，就是藏了很多这种色情的影像在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后来我就一样一样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求上帝赦免我过去犯的这种很无知很自私自利的这种罪。然后很奇妙的，当我透过学长的带领做觉知祷告之后，我觉得内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平安就充满了我，我当下觉得非常的喜乐，我觉得好像上帝就在我旁边，这种同在的感觉非常的明显。
而且把你的罪交给上帝之后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吗？
没错，我以前觉得好像满身有很多的重担压着我的肩膀上，但是做完这个祷告，我把这些重担交给主之后，我就经历到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感觉， 那好像这些罪的石头都一颗一颗被搬走了，那好像我们刚刚在洗澡完一样，哇，这样的清新非常的舒服。
嗯，那么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借着上帝的力量帮助你啊、嗯真的去跟妹妹和好
啊？对，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跨出的一步，因为我的学长告诉我，我们跟上帝认罪认错，上帝知道，但是你的妹妹不知道，
嗯，
你必须要跟人道歉，那你就是用写信也好或电话也好，你要有一种表达，请求他的原谅，跟他和好。哇，我觉得这个对我太难了、
嗯、
我一直跟自己讲说应该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是多么爱面子的一个哥哥，我怎么可以跟我的妹妹低头。然后后来经过多次的祷告，那我是觉得上帝就一直感动，好像不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专心读书。我后来就静下心来，就是写了一封信寄回家给我的妹妹。那我妹妹读了这封信之后，她就回了一封信，哥哥发生什么事、
哦、
你到底怎么了啊？
就这不是她所认识的哥哥，
是因为她认识的哥哥是不会跟她说对不起道歉这类的话，不会讲的。那后来我就透过书信就跟他讲说，我在台湾真正的信了耶稣，而且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看到我自己是过去对你不起啊，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得罪你，你愿不愿意原谅哥哥？他说我愿意，
很干脆的，
对，我愿意原谅你。那因为得到他的这个原谅的这个回复，我是觉得非常的喜乐，而且我会跟上帝就是心里面、哦、跟他对话，我说你是真的，你真的有听我的祷告，因为这个部分我是做不到的，你是帮我做到你要我做的，所以我就很笃定是上帝帮助我的。
嗯，那你说在跟妹妹的相处上，因为对爸爸妈妈来说你也是好像行了诡诈，表里不一、
嗯、是的。
你后来曾经跟父母提到这样的心态吗？
其实是没有直接提，但是我是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过去你们不是说你们两个在饭桌啊都没有安宁的一个时间啊，在饭桌都会吵架。
你刚刚是说饭桌上，以前兄妹在饭桌上都会吵架？
对，我们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谁等一下洗碗，也为了一些就是讲过的一些不好听的话，那都会吵个半天。那我爸爸说现在回来了会不会再继续吵啊？我说不会了，因为我已经悔改了，对，耶稣改变了我。那我跟他讲说，就是过去我对妹妹很不好，常欺负她。那我爸爸说其实都是一家人啊、哦、那把事情讲开就好了。
嗯，不错。那以前那种想要看色情书刊的也在悔改之后、嗯、事实上就戒除了、
对，很奇妙。那当诱惑来临的时候，我学长就告诉我，就是你打开圣经看，就是读圣经，大声的读出来，读到那个诱惑的意念离开为止。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大的帮助。慢慢我阅读圣经，因为是朗读出来、哦、那无论是朗读诗篇还是朗读四福音书，我都觉得上帝爱我，我不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满足我内心的那一块恐惧或好奇。我觉得上帝的话就已经是非常可口的食物了，所以慢慢慢慢上帝的话就代替了这些色情的刊物。而且我建立了一个读经祷告的习惯，诱惑来我就祷告，我就读经，我就朗读。那我觉得我非常谢谢我的学长给我这个方法。我是觉得如果是有这样诱惑来，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试试看，上帝的话大有能力。
嗯，是。那么杨牧师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嘛，哈，
对对，
受过婴儿洗礼，哈，
对。
那么后来在大学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有在受洗吗？
有的，我是1988年的4月3号，
嗯，
那是受基督教的洗礼。那受洗这个事情也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件非常严重发生冲突的事。
哦，
因为在天主教背景里面，那我们应该是要忠心于这个天主教的信仰，那这个是等同是要离开这个信仰进入到另外一个信仰里面才能受洗嘛。那变成我的爸爸跟兄弟姐妹就很不高兴， 我回去香港的时候就会开家庭会议，好像被质询一样。
质询哈。
对对，那很不容易的过程。
但是你也是靠着上帝的力量走过来吗？
对，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那就跟家人不断的沟通，那就提到为什么我会选择走基督信仰这个路。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参加这个天主教的聚会，那天主教的聚会里面它蛮重仪式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每一次我们进教会之前都提早半小时就会到教会了，那个椅子是有跪垫的，我们就跪在那边先忏悔。
哦，跪垫。
对，有一个红色的椅垫，那是给会众跪下来的，把这个礼拜发生的错误哦，就是犯罪啊，就是忏悔一下。在天主教的这个信仰里面，那其实这一环敬畏上帝的心是蛮好的。然后呢，神父在旁边有一个位置让你来告解，那神父就告诉你天父赦免你啦，天主赦免你了，你去背几个经文，那玫瑰经啦，圣母经啦，那背完就等于赦免啦。那慢慢其实我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神父好像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那也有牧师跟我辅导说，其实每个基督徒的话都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那上帝就可以直接赦免，那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透过第三者这样子。
所以牧师当年会选择基督信仰，是因为也发现基督信仰比较符合圣经的真理吗？
对，其实是一个归正的一个思考。那一般来讲，我觉得在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会产生一些疑问啊。那为什么只有神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权柄，就是担任祭司的权柄，就是好像一个桥梁，那接受信徒的祷告，然后就是带到天父那边，那天父透过神父再告诉你这样。那其实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提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然后呢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啊，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其实是每个信徒都是祭司了。那所以我是发现到这个才是好像我所寻求的答案。对，那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一个权柄，我们是当神的儿女之后应该是可以直接祷告。对，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牧师可以询问一些事情，那当然上帝也可以透过属灵的前辈可以指引你，但是你并不是必须要这样子。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就是产生一些信仰上的疑问。而且慢慢慢慢我就发现到，原来天主教信仰里面提倡这个教皇无误论，教皇说的话一定是对的，
就教皇说的话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的。那除了他们承认圣经的权威之外，那也蛮高举这个教皇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比较关键的差异就是在说，基督信仰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
可是在天主教里面是必须透过神父，透过神父才能够
听到上帝的一些指示，所以我就比较不太能够理解这方面。对。
那后来你说在家里有一些革命嘛，那革命之后又到你选择当牧师，那家人不就更跌破眼镜吗？
是，那其实当牧师是一个蛮重大的决定，因为爸爸更难接受了，因为我是念土木工程，是一个工程师，那收入也蛮不错的，那时候我们起薪点都32,000，高的话35,000就开始跳了，大概是在20年前吧，那是蛮好的一个薪水。所以就是爸爸觉得说，你4年大学是白念了，那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那你 当基督徒没有关系，但是呢不要当牧师，你自己不吃饭没关系，你的老婆孩子也要吃饭、哦、那你还是乖乖的当一个一般的信徒就好了。
嗯，所以到底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时候临到牧师的呢？
我是在这个民国84年，大概这一年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这边提到有几个渔夫被耶稣呼召来跟随我。
嗯，
那来跟随我这几个字就对我好像是跳出来的几个字，那接下来在这个月里面就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听歌，那甚至是我们去台湾服完兵役都是要后备军人，就是要召回去、哦、训练，那这个电视节目也打出这几句话，那我是觉得说非常的特别，是不是上帝要就是要呼召我当一个牧师了，当一个传道人了。那我就跟牧师来分享这样的事情，他就建议我你可以选择、哦、夜间部来读一读，就是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夜间部，那寻求一下上帝是不是这样的呼召。
嗯，
对。
可是白天其实您是真的在当土木工程师，那
对对、
哦、毕业之后就真的有做土木工程师吗？
对，我做了快3年吧土木工程师，那其实当兵前有一年就在做土木工程师了，做测量，那后来我就到新店捷运，退伍后就到这个珠江营造公司那边，就是在那边是当一个大地工程师，就是我们开挖隧道的1公里长的一个，就是帮忙检查有没有危险的一个工程师，那差不多3年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之后这2年就一边也念了神学院的夜间部、
嗯、对, 对，
嗯，那后来念了之后就是觉得呼召更明确吗？
好像那个负担越来越重，那我就也觉得很累，因为白天上班晚上要读书，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要放掉一个，
嗯，
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心中的这个重担就跟我的牧师分享，牧师说那你放掉工作好吗？啊，我真的跌破眼镜了，为什么放掉工作、
嗯哦、
他说其实工作可以常常有，但是这样的尝试，这样的一个呼召不是常常有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考神学院，那也问一下你身边认识你的这些长辈、哦、你适不适合当一个传道人。
嗯哼，
其实我这心里面好像自己觉得不太适合，因为其实也蛮怕接触人的那时候，但是身边的人觉得我很合适，问每一个都是觉得你很适合，你很适合，所以我就去考了，那后来就考上。
嗯，
对，就84年的大概是4月份吧就考上了，那慢慢工作交接出去，我就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很辛苦，
嗯
啊，不过就是靠着主的恩典，都一关一关过了。
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父母还会给你一些压力吗？
尤其是我读神学院的第一年，我的爸爸不断的用电话跟信件告诉我，如果是受不了就回去工作，
嗯，
哦，不要勉强走一条自己不喜欢的路吧。那我就其实也放在心里面祷告，那希望爸爸可以接纳我走这条全职的牧师的道路。那经过一年之后，我的爸爸也等于虽然他不同意，但是就是说你长大了，你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吧，
再一次的默认。
对对对，
嗯，所以后来牧师在爸爸的默认之下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读神学院嘛，哈，
是是，
那读完之后就真的是做了一名传道人。
是，
嗯，那就像牧师讲的，土木工程师的待遇事实上是不错的，
不错的、
哦、那您现在虽然工作非常的丰富多元，但是很多都是服务性的、嗯、
对，
薪资待遇上面一定差很多嘛。
对对，
嗯，所以你一路走来有过什么挣扎或者是挑战吗？
其实挑战就是以前就是做工作也是带工人嘛，然后其实蛮多时间是做事，那当牧师就是几乎都要面对人的问题，那我觉得是人的相处管理是很大的挑战，有时候当牧师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就是信心不够啦，那弟兄姐妹奉献少的时候就会很难过，会有少了也难过，那有时候传福音传半天没有人信主也难过，
嗯，
就是觉得很挫折，但是就是每当读到神的话，读了圣经，那有的时候23篇也会鼓励我啊，第一节里面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当我慢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上帝是我的牧者，我是牧师，他是大牧师。那以前我是依靠地上的老板，他是我天上的老板，所以他一定会供应我的，也供应我的家，供应我的教会，所以我不应该太忧虑，应该把这重担交给我的上帝。而且他说要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依靠他，我的工作应该是会有效率的，而且他会很好的对待我。一直到这个安歇的水边，我后来慢慢读的时候就发现到，羊的鼻子是贴近嘴巴，比人更加近，所以他不能喝这个动荡的水，所以牧羊人一定要带他去一个静的没有波动的水里面才能够喝，不会呛到。那后来我就发现到，哦，原来上帝这么爱我们啊，不但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啊，也有这个草吃。那我是觉得说，那这些生活的困难其实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的。
所以也都是在读经当中渐渐的真的可以更加的信靠神。
没错。
那所以您全职服事走到如今已经几年了？
全职服事是大约是13年。
综合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还有这种喜乐。那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工作。那有的时候我们家属遇到一些危难，那像有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在加护病房，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去来陪伴。那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的陪伴，他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守护灵魂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也曾经有个案是晚一天去探访他就自杀了，那因着我们急难救助的工作，那我们及时的救回灵魂，也救回他的生命，那也加入教会，那也看到他的生活已经改善，有工作的能力，慢慢再站起来。那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
是真的。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不是牧师也说一些鼓励的话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啊。从信主得救成为牧师，以及在国小里面做生命教育的志工，是我学生时代里面所没想象到的。那回顾所走过的路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基督信仰对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定要的，因为我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圣经提摩太前书第4:12里面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就以这样的金句跟大家来共勉。
是，那我想不管是年轻、年老、中年、壮年等等哦，都是如此的哈。这样子的话语适用于每一个人。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杨智辉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好，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台北伯特利教会的主任牧师杨智辉。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虽然杨智辉牧师小时候受过基督徒阿姨的帮助，中学时受到基督信仰的熏陶，但是毕竟因为升学的压力，当时把学士和金钱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只是照着心愿来到台湾准备读大学的时候，遇到了挫折，甚至是经济上的困窘。按着常理， 杨牧师是无法继续学业的，但是基督徒学长的鼓励以及很实际的帮助，让他度过了难关，在台湾安心的求学。毕业之后也学以致用，当了收入不错的土木工程师。但是上帝的心意想要更进一步的呼召他做一名传道人，因此后来杨智慧牧师舍弃了人人称羡的工作，就读了神学院，也靠着神一次一次的与家人沟通，终究走进了上帝的命定里。当然在神呼召的道路上还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应许总不落空，常常鼓励着杨牧师的圣经经文诗篇23篇1到2节，同样也可以鼓励我们。这段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想只要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里，无论环境如何，上帝必要如同牧羊人照顾小羊一样的信实供应，贴心的引导我们，让我们都在上帝给我们的职分上加油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杨智辉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